就算是你的程式很多，东西很多，那你也不用花太多时间在这上面，因为你其实是要先安排你的生活，你的工作，让你生活工作有效率，而不是让你的档案看起来井然有序，是让你的工作有效率，让你的工作更顺畅。所以这本书的重点就是说，提升你的行动力，让你的资讯产生一个流动的状况。
一本好书，一个观点，欢迎来到商周读书会。各位商周吧朋友大家好，又来到我们商周读书会的说书时间了。我们今天要来聊哪一本书呢？是刚刚才出版的《打造第二大脑实践手册》这本书哦。其实它的上一本呢，《打造第二大脑》，我相信很多听众一定都已经看过。那这个也是我们在去年2023年最备受讨论的生产力冠军书哦。那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它的图简实践版。那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知名的财经作家，也是本书的推荐人雷浩斯，来跟我们聊聊这本书。先请雷大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雷浩斯。
我们在去年其实有邀请过雷大来聊过这本《打造第二大脑》。那我相信有一些读者可能也还没看过这一本，可不可以请雷大先介绍一下什么叫第二大脑呢？
好，《打造第二大脑》这本书的作者提亚戈佛特，他以前因为生病的时候短期的失忆，所以脑力暂时的退化，什么都记不起来。所以他学会一套资料整理的方式，把这些资料记录在一些可以储存的东西，例如是笔记本，例如是手机，例如是电脑云端资料库，让这些东西来取代你原有的大脑，所以他就变成第二大脑。那这第二大脑呢，他必须还要有效率的搜寻、组织、更新同步资讯，而且还可以直接来叫出来使用。
哦，所以这个第二大脑其实是一个数位大脑。
对，数位大脑。
OK， 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啊，可以再去回顾一下商周读书会的第40集，是一样邀请雷大来讲这个打造第二大脑啊。那其实这个打造第二大脑，它在问世之后啊，哇，在全世界真的是蛮畅销的哦。作者啊，提亚戈他也收到很多读者来问他说，那这个打造第二大脑之后呢，我到底该怎么分类，我要怎么整理最快呢？因此也才有了这一本打造第二大脑实践手册哦，来更进一步解析建构第二大脑的这个 PARA 系统哦。这个 PARA 系统我们英文单字叫做 PARA， 可不可以请雷大来说明一下 PARA 是什么，那要该怎么使用呢？
好，这个 PARA 系统 PARA 它就分成四个一个项目。因为我们在做知识整理的时候，你会有一大堆知识跟资料，
对，
超级多。例如你临时想到的事情，然后你收到的档案，你做下来的笔记，还有你可能看到好的文章，各式各样这些东西。那接着你要把它整理成资料库，
对，
整理成资料库的时候呢，其实大部分人会犯一些错误。这个错误就是你在学校学东西的时候呢，有点像是在学校做笔记。那做笔记的时候，你做出来这些东西是应付考试用的，
对，
所以它会有一个资料库的整理的方面。我们是可能利用心理学啊，或者是社会学啊，或者是历史地理啊，这样来分类。可是你在现实生活的时候呢，你不是这种方式来分类的。现实生活是你要解决掉一些问题，
对，
那所以你平常看到一些资料，你可能觉得可以收集，可是当你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你会忘记资料放在哪里，因为你每天都有很多很多事情。所以这本书里面这个 PARA 系统，它就是把你遇到资讯按照你当前可能要采取的任务或行动来分类，所以它四个项目，第一个 P 是专案，
P 是专案的意思。
对对对对，专案的重点就是它是短期的，它一定要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一个截止日期，所以它有日期，我这个专案要在什么时候完成，几月几日完成，所以它是一个短期的，短期的专案，对，有期限的，这个期限的专案让你可以快速说，哎，我把这专案 KO 掉就好了。第二个叫做领域。
领域，
领域跟专案不一样。领域是一个要维持的一个标准，它是一个个人的责任，所以它重点是它没有截止日，专案有截止日，领域没有。
哦，对，那它叫一个标准，就是一个分类就对了。
对，
是是，
所以领域的话是一个偏长期的，专案跟领域两个的差别就是，专案的话可能就是哈，我预定我今年要赚多少钱，
是，
这是我，所以我今年年底我要赚到多少，这就是我的专案目标。
对，
领域的话是我要维持好的财务结构、财务水平，这就是领域，它是它有一个标准。好，所以这两个不一样，今年赚到钱是今年目标，可是领域的话呢，你长期的这个个人责任，你就要把时间拉得很长，我连续好几年我都要维持这件事情，所以我目标是一个标准，所以这两个的一个差别，一个是短期，一个是长期，
一个短期一个长期。
对，第三个 R 是资源，资源是你有兴趣的项目， 好，它跟领域不一样哦，它可能也是一个长期，但是资源的话是你现在不必去做它，你不必维持一个标准。
对，
你可能对某些东西有兴趣，像我其实这阵子对品酒的兴趣比较高。对，那 我得到一些品酒资讯呢，我就可以把它移动到资源这一个资料库里。
哦，
那它的有趣的点 是这个地方整理完的资料，我是可以 share 给其他人的。资源可以当作 share 的资料，那前面的专案跟领域 PA 前两个，那两个基本上都是你个人的事情，它其实比较隐私一点。
对
对，你不可能把你的目标 share 给别人嘛，除非你们是一起工作的小组啊，但其实那也是一个责任，那就不是个人的。对，那资源就是你喜欢的东西，你可以 share 给别人。那最后一个 A 档案库，档案库就是你觉得这东西可能管用，但它不是立刻要用，所以它很像说某一个食材放在冰箱的冷冻库里面。我们放在冰箱冷藏库的都很快提出来用，冷冻库的就会比较少用，所以这个档案库这个 A 就是一个冷冻库，你平常不会用都放在那边，而且像你之前完成的专案或者某个资源是你有兴趣的专案，但你现在已经对它没兴趣，你就可以把它移到档案库里面，所以 PARA 总共是这个四大分类。
哦，这样听起来很清楚耶，就是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真的有很多事情，那我按照这四个分类进去就可以把这个项目很快速的把它放到这一个档案夹跟资料库当中嘛，对不对？
对，
OK， 好，那来总结一下，就刚刚雷浩斯介绍 P 是专案哦，它是针对诶你可能正在积极投入有目标跟截止日期的事物，那领域是 A 就是角色跟职责需要维持一定标准没有结束日期的事物，那 R 就是资源，可能是你好奇或是有兴趣的事情，那 A 就是档案库已完成或不再进行的东西，就可以把它放在这边储存起来。
对，
是 OK。 那如果这样来说的话，是不是看起来行动性越高是在 P 专案的部分，更在进行式的东西，然后 A 就是这个行动性比较低的部分了，对不对？
对，所以 PARI 它的顺序其实是按照你采取行动的一个顺序，流动性。所以其实像这一本第二大脑，它跟其他知识管理书不同的点就是哦，它可以促使你采取行动，提高你做事情的生产力，不会让你放有很多数位垃圾在里面。
对
对
，OK， 而且都能够实际去运作到哦。那其实我现在想要插播问一个问题哦，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不管是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目的性嘛，你要完成你的目标。那尤其这个打造第二大脑，就是在讲这件事情，用数位工具来快速达到你想要做的事情哦。所以这个作者啊 ，Tiago， 他在书的结尾就问读者一个问题，说：“哎，你的梦想是什么？”哦，那既然雷浩斯你是这本书的导读人推荐者都读完了，那你的梦想是什么？
哇，你知道吗，原本我以为是讲书，突然说你的梦想是什么，
灵魂拷问，
我们变成了心灵成长课程之类的。你这要讲的话，我想像我们这样一个价值投资领域的投资人，你的梦想当然是会向一些伟大了不起的前辈看齐，所以我是希望能够像查理蒙格那样成为一个是有智慧的人。
哇，这个查理蒙格是波克夏的副董事长，欸，股神巴菲特的合伙人，你这个愿望非常的远大。
对，梦想当然是要远大一点嘛。
OK， 好，那我就要来灵魂拷问咯，这个第二大脑 Tiago 他就说，那你怎么达成呢？因为这种生产力的书，其实就是希望书中的知识能够帮助大家的人生更井然有序，然后你要去实践你的理想跟目标。所以呢，请问雷大，看完了这本书之后，你要怎么来用打造第二大脑的这个实践版的部分来实践你刚才讲的远大的梦想？
其实在我的资料库里面，对，我们刚才讲 PARA 的 R 是资源，
对，
在我一个资源资料夹里面呢，就放了查理蒙格跟其他人对谈的访谈，或者有其他投资人他曾经去跟查理蒙格私下聚会的访谈的一些文章，我都放在这里面，然后我们可以从这些的一些文章里面去间接了解蒙格对他们的影响，还有一些他们的小故事，以及他们一些特殊的事迹。好，那再来在讲到这些特殊事迹的时候，你可以找到一些美美嘎嘎的小东西，例如说有一个基金经理人说，哇，蒙格即使是没研究过的标的都可以提出很犀利的问题，他怎么做到的？
对，
那是因为他针对那个企业的商业模式列出了一堆检查清单，
哦，
这些检查清单关系到那个企业如何成长，如何维持营收，如何增加自己的竞争力，以及有可能衰败的点，然后将这些东西列成了检查清单之后，它就是资源里面优化的一部分，那你经常的运用它，它就在大脑里面直接展示出来，接着别人就会发现，哇，这个人的思考逻辑怎么会跟别人不一样，
这么的严谨，
怎么会这么的严谨又快速，
对，
那是因为他已经经常运用这个东西在他日常生活里面了，
哦 okay，
我们等于就是用第二大脑来优化你的第一大脑，那 那就算你没有蒙格的智慧，你也可以提升自己的表现。
哇，你今天根本就是介绍两本书了，讲了这个打造第二大脑，又介绍了穷查理的普通常识。所以听起来说，哇，真的是你把很多这个蒙格的精彩的故事或箴言，或是他的一些个案，利用数位系统把它收录起来，随时想看就看，然后非常的清楚去分类它，所以有任何空闲的时间都可以好好来研读，把它更内化到你的第一大脑当中。
对对对
，OK， 好，好，你这一题灵魂拷问安全过关。OK， 好，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你啊，就是提亚狗在打造第二大脑的实践手册，我们这本新书当中啊，他有提到现代人的一个通病，他说很多人会为了整理而整理，我相信不管是这个数位资讯啊，或者是你在家里也是一样，你有时候光想，哎，这个东西要放哪里，不管是实体或数位上要放哪里，就想很久了。
对，
但是最后呢，你真正重要的事情却一件都没有做。那这个 Pera 的这一个数位整理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这个毛病吗？
可以啊，因为其实他这个方式跟别的不一样，大部分都是为整理而整理，但是他的做法是你一开始就要快速有效简单的使用，这样子你才会有一个轻松的习惯。
OK，
所以我的数位大脑呢，我现在用最多的其实是 iPhone 的备忘录。
哦、oh, OK， iPhone 的备忘录对你来说是 最简单又快速
的工具。
怎么？那你怎么用？
我使用这个 PRI 系统来编排，然后在编排的时候呢，我有个资料夹是每年的年度的大重要目标。
okay，
然后接着还出在这个里面呢，再出每一个备忘录，一个月一个备忘录，那个备忘录就是本月的活动清单。哦，这一个单一的备忘录里面有分上层跟下层，我就画一条横线嘛，把专案清单本月的专案列上去，下面的部分呢就很像我加上了日记的方式，编上几月几号今天有哪些代办清单。对，那完成的话就直接点下去就好了，这么一来你该处理的事情全部都记在上面了。那今天完成了一些事情，或者有一些出乎意料原本不在你的清单上，但是今天发生的事情，我可以用小型的日记记在上面，
对，
把简要写上去。那如果有哪些重要事件特别要呢，我就独立一个新的备忘录，然后你就用语音输入法把重点输入到里面，那就完全记在你的 iPhone 备忘录里面。这么一来你整个活动流程都变得很轻松了。
哦，而且你根本就是把这个我们传统的纸本的年历记事本变成是数位记事本了。
对对 对， 对，那备忘录的部分是记比较重要记事本，那还有像 iPhone 上面也有日期的那种日期的活动的那些，我也会记在上面。所以我就用这种方式，我就可以快速的善用我手机，我就不用再用其他多的软体或者笔记软体那些东西。
Oh, okay. 所以你光是用手机不用再去用其他软体也很方便了。
对，只要你会用然后变得很方便就可以了。然后像专案清单里面，如果已经有一些专案清单，我可以把它备份嘛，例如我今天可能有好几个专案，然后我就上面都编好日期，然后备份完了之后呢，我就移到其他资料库里就可以了。对，然后可能已经完成了对不对，我就把它丢到档案库。
哦，
对，
所以基本上你这个习惯根本就是很简单很不费力。
对，因为我看了这本书之后，我觉得我要修正我的习惯，让这习惯变得很轻松。
对，
因为以前的话我会使用其他的笔记软体。
对，
其他笔记软体也很棒。
对，
但是你可能要点来点去，开通来开通去，然后还要更新，
对，
然后还有转换资料等等的那些，太麻烦了。我后来就直接用 iPhone， 然后想办法把 iPhone 的备忘录练到好。
哦，
这么一来就会轻松多了。
所以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特性习惯，你可以按照你的需求，比如说你喜欢简单快速的便利方法，那 iPhone 呢是你每天都会随身携带的，然后你点开马上就可以记录。那有些人可能是数位控，他对于各种的笔记平台他很喜欢，他喜欢用一些更有巧妙的工具也可以，就对了，
也可以也可以。
所以应该看每个人的个性跟习惯，但重点就是要持久能够长期的做这件事情嘛。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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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绝对要让你做这件事情轻而易举，
对，
不会很费工。
对，
这么一来你才能养成快速有效率的习惯。
OK， 我觉得 Tiago 在书里面讲这个蛮重点的一句啊，他说你的系统啊必须留给你时间，而不是夺走时间。
对，
你做这件事情是为了节省时间去做别的其他更重要的事情或更有意义的事情，这样。所以千万不要把时间用来组织工作上面，而是实现你的目标。哦，
对，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聊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PARI PERA 系统啊。刚才你有提到说你自己本身是喜欢用 iPhone，
对，
那书里面当然有讲到很多数位平台上面可以用的工具啊，或者是软体。那如果是一般人 ，Tiago 在书里面建议大家都可以使用哦。其他读者，你觉得是大家可以一起用，还是可以这样东存西存？
其实东存西存 也不见得会乱哦，因为像我自己有参与其他的课程，
对，
同学上课就会有群组嘛，然后在上课的群组里面把一些同学需要相同的东西丢到那个赖群组里面的笔记本啊，然后照片啊等等这些，那这么一来呢，那里也变成一个资料库了。那那个资料库呢，因为跟你的记忆连接在一起，因为你当你想到上课的时候，你想要上课同学，你就想到那个群组，然后你就在那群组里面找资料。好，所以我觉得在使用东存西存的话并不是问题。
哦，
对，问题是你找能不能快速的找到，
找到它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找到才是重要的。
对
对, 对, 对，所以像赖群组也是一个，也是一个资料库。或者有时候我会用手机拍照嘛，其实大家现代人都会一直用手机拍照或截图。你可能有一些餐厅，你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好，那我就会在 iPhone 里面再强化其他的相簿，把相簿里面再列出来。哦，这可能我的采买清单在这边，美食清单区在这边，或者是像有些人呢，他会用 IG 的账号，他可能有一个新的 IG 账号，完完全全是只看吃的东西，所有的美食点到那边，然后追踪所有的美食账号，
就不会全部都混在一起。
对，当你想到的时候就在、在那里。所以其实虽然是东存西存，但是它要跟你的记忆点结合在一起。
哦，
这么来速度就很快。
所以其实你就算是用很多不同的数位工具，甚至你刚才讲社群也是一个可以储存很多资料的社群的一个工具。
对对对，
我们讲 IG 啊、FB 啊或者 LINE， 你可以用不同账号去 tag 你关注喜欢的议题跟内容这样子。所以不是说只有可以用这个手机而已，真的是蛮多元式的。那我想请问一下雷浩斯啊，我们刚才讲到 PARA PARA 的这个四种方式以外啊，那如果今天我是一个新手初入门了，我理解了这个原则，那我该怎么开始做，我的每一步大概要怎么进行呢？
好，首先呢，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你要先把所有资料先收集起来，就直接让它看不到，变成一个档案库。所以你可能假设你是用笔电或桌机，你在桌面上你就新增一个就叫档案库，这样然后把所有东西都丢进去，把让你的桌面是净空的。
哦，先干净。
对，接着你要先列出你的专案清单，例如你本周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或本月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先把清单给列出来。那专案跟领域不一样的点就是，专案它是一个目标，
对，
目标有截止日期，所有有截止日期具体的东西它都是专案。
哦，通通有时间的，
有时间点的，
通通放到专案里面去。
对对对，所以当你拿到一些资料的时候，别人给你的资料的时候，你就要想说这一个资料有助于让我的专案进度前进吗？如果是 yes， 你就把它移到专案。像那个我今天来这边录的时候呢，大家给我资料嘛，我就把那个流程表嘛，我就把它丢到今日专案清单里面，那我就知道了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什么。那如果它不是专案，那这个资料有没有办法能够帮助你维持某个责任领域吗？如果是，你就把它移动到第二个叫领域的地方。那如果不是的话呢，第三个，你现在这个资讯它可不可以满足你的兴趣或好奇心呢？如果是的话呢，就移动到资源区。如果什么都不是的话呢，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你可以把它放在档案库里，第二个是你可以直接把它删掉。
哦， okay，
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有很多的数位垃圾，那些东西你收到就再也没有用过了。
对
对，那所以你在资料管理的时候就是按照 PARI 的顺序来讲，当你收到了一笔资料，别人传给你的资料里面，如果是马上要用的东西，移动到专案的资料库里面。如果没有马上要用，但是能够帮助你维持你的长期的责任领域， OK， 那你就把它放到领域那一区。像有时候呢，别人会给我如何讲好一场演讲的资料，短期内如果没有要演讲，那我就把它先移到我的领域或移到我的资源区。因为这个资料的话等于就是，我以后可能用到，我要能够把它叫出来。或者别人问我说，雷浩师，我现在要准备一个演讲了怎么办，我一时想不出来，但我可以说，我有一篇好文章我传给你。那个就是我放在资源那一区。那如果完完全全没有帮助，那其实有些档案就可以把它删掉它，清空你的大脑跟你的数位资料。
哇，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连第二大脑都要做所谓的断舍离。
对对对对对，
不要以为这个第二大脑这些数位空间是无限大，然后对着最后你也找不到它，它就变垃圾
了。对，最后你也找不到它了，没错。
对，
然后你花在找上面时间更多，一点生产力都没有。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建构第二大脑最重要的功能跟关键，就其实要把你的时间腾出来去做更多你想做的事情。
没错。
我们刚才从这个 PAI 的 Pera 来谈，其实它就是一个讲求普遍适用性嘛，
对对对，
对不对？而且应用软体的变化速度实在太快了，
对、
有时候是这个软体比较红，有时候是那一个，所以如果你把 PARA 的基本准则抓紧，其实到哪里都可以。
对，像我们刚刚讲一些美食的那些，对不对？它可能就是在资源这个部分，
对，
它可能就是我感兴趣的领域，我以后要去吃的东西，而且你也可以 share 给别人。好，那以前学过的东西，像我也学过西洋棋，我也学过武术，那我有武术的笔记本，那这些只暂时我没有兴趣，那我可能就把它移到最后一个档案库的地方。那如果以后有人需要的时候，我就从档案库里面去搜寻。好，那我的档案库其实上面会列叫做存封区嘛，
对，
所以一些有的没有的全部都丢到存封区。那在这本实践手册里面其实有教到、我现在已经有一大堆资料要怎么整理呢，它教你很简单，你就直接先新增一个资料夹，就叫档案库，也就最后一个 A， 然后把所有东西都丢进去。为什么？你暂时看不到那些东西，你大脑其实就已经清空了，
对，
那你也知道它没有不见，它只放在那个资料库里面，你表面上花时间找其实没有意义，或者放在桌面上重新整理那也没有意义，全部都先集合起来就好了。那接着再采取行动，开始重建最前面的专案，这样你的行动就被整理好了。感觉就像是你打包完了，你搬了一个新家，你把家里东西全部打包了，你知道东西全部在那边，那新家是空的。其实当你搬到一个空空新家的时候呢，你心情其实蛮轻松的。因为全部的东西你都知道可以按照你的规划去摆，所以 PARA 就是用这种方式去整理你的资料。就算是你的程式很多，东西很多，那你也不用花太多时间在这上面，因为你其实是要先安排你的生活，你的工作，让你生活工作有效率，而不是让你的档案看起来井然有序，是让你的工作有效率，让你的工作更顺畅。所以这本书的重点就是提升你的行动力，让你的资讯产生一个流动的状况。最前面是你的专案清单，再来是你的兴趣领域，然后再来是你的兴趣资源，以及最后档案库。
哇，那听雷达你这样分享起来真的是蛮好用的。像我自己的那个 LINE 群组啊，哇，那个资料真的是很混杂。有时候想说，哇，我光是要找一个群组我都要找很久。现在我善用这个 PAI， 其实就很好分类，很清楚嘞。
没错，我们就是短期、中期，然后长期暂时不用到的东西，这样就可以轻松的把它整个行动分类清楚。
那其实提亚狗在书里面有特别提到一个重点啊，他说所有的讯息都没有所谓的正确位置，端看就当下的你啊怎么使用它。请问雷大，你也是这样使用它吧，还是你有一个偏执固定的这个使用方式呢？
早期会有，但是后来没有。因为后来的电脑软体里面搜寻功能都变得很强，以前的搜寻功能很弱，所以你必须要把它正确位置，要不然你记不起来。现在重点是它搜寻功能很强，不管是用备忘录或其他所有软体都有搜寻功能，你一叫就可以叫出来了。所以提亚哥讲的就是说，讯息没有正确位置，是要看你当下怎么去使用它，你要不能够快速的找到。我在各种讯息资料的时候，最重要就是它的记忆点，记忆点跟你自己的遣词用字变要容易搜寻得到，只要抓到这几个点就没问题了。就像说，如果像我自己的兴趣里面嘛，有一些是武术的兴趣，那我就放在一个武术。那有的呢，可能是我最近喜欢吃的餐厅美食，那我就放在那边。那有的是我短期的任务目标，我就放备忘录。那任务目标呢，我就可以按照日期去搜寻，看我过去几年在什么时候有一些事情要做。那我的每个月的任务清单，我叫出来看，我就记得哪时候发生什么事了。
对，那其实因为提亚狗他自己有提到啊，在这个做分类的过程当中，其实不会第一次就成功，甚至就是你可能会做很多次。他自己有提到，他也数位破产过，
对对，
好几次哦。對對對，所以他建议大家，只要你一开始觉得不对，就要重新开始。
对，
所以像雷大你自己在运用这个 PAI 的整理收集方式，有没有说像你刚才讲的，最近开始用这个 iPhone 来做优化以外，有没有什么曾经失败过再重新再来整理的例子呢？
我以前最常的部分就是整理我自己的电脑，因为我常常会收到各式各样的推荐序的要求、书的要求，然后你就有一大堆要先看过的电子书的档案，
对，
尤其纸本书看起来太占空间了，所以现在大家都会寄电子档给你，找的时候就会变得很辛苦。好，所以以前最辛苦就在这方面，后来我完全都是采取 PAI 这种记忆点的方式来做，就顺很多。因为它的重点是要让你能够快速的采取行动，让你把这个专案给完成，所以我们可以按照时间轴跟专案两个同时来进行，然后再把旧的资料你丢到档案库去找就 OK 了。这几个分类其实真的是一个蛮方便、蛮具体又蛮好用的一个东西。
哦 ，OK， 了解。其实我们今天来聊到这个 PARA 啊，再来帮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P 就是专案 ，A 就是领域 ，R 就是资源。 A 第四个 A 是档案库、资料库的意思，所以最后想请这个雷大来帮大家总结一下，如果使用这个第二大脑 PAI 最关键的要点或关键做法是什么呢？
最关键的方式就是要提高你的行动力、你的生产力，让你能够解决你手头上的问题，节省你的时间，不会让你的时间浪费在找资料上面，而是让你的时间用在做出成果。那你这样你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更顺利。
雷大提到一个重点，行动力。
行动力。
对，所以大家听我们这样讲就要立即好好的整理你的第二大脑。那当然呢，有更多的详细做法呢，都欢迎大家来读这本打造第二大脑实践手册和这本图解实践版。感谢雷浩斯今天来跟我们分享好书，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希望透过这节内容能够帮助大家学会使用第二大脑的高效知识管理术哦，不仅创造力和生产力都飙升，还能够进而释放出更多的时间跟注意力来找到自己真正的梦想，并且实现它。另外跟听众分享一个好康，商周 CEO 学院推出企业读书会方案，如果您的公司希望透过读书会来促进共识及学习，引领团队成长，欢迎收看下方资讯栏，将有专人规划企业读书会，为您打造学习型团队。如果是使用 Apple Podcast 收听的朋友呢，也欢迎到评论区留下五星好评跟您的感想，我们下次见，谢谢雷浩斯，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商周读书会集结商业周刊出版的好书选读，邀请您订阅 Podcast 商周吧，或是按赞追踪 FB 粉丝团商周读书会，掌握最新出版讯息。